耶稣，我们要朝朝暮暮的靠耶稣。好，这是我今天早晨在主面前的一段的经历，不但是我们的祷告，不但是我们的诗歌，也是我一段实际的经历。我从今天早上一早起来，就为着今天早上跟弟兄姊妹们见面的时候我要做一些准备，所有的事情我都发现都是需要靠耶稣的。真是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我们还能够见面，这实在是主的恩典啊！靠着他，所以我们用这首诗歌，我们来提醒自己，我们也用这首诗歌啊，能够让这首诗歌在我们里边，真实的经历。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唱诗歌，我们觉得旋律很优美啊！我自己原来是做音乐的，所以我对诗歌这个旋律就是很敏感。哎，有的诗歌唱上去的很上口，朗朗上口啊！有的时候诗歌也让我们觉得这首的歌词非常的能够打动我们。但是旋律再好听，这个歌词再好，好像总是和我们是隔着一层。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边的经历，我们够不上这个诗歌的里边，我们没有一个主观的经历，所以诗歌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客观的。但是有了今天早晨这样一段的经历，好像什么事情我们都需要借着祷告到主面前来的。那现在对这首诗歌来讲，这首诗歌就不是一个客观的认识，是我自己一个主观的经历。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我们多多的在主面前我们祷告，我们也渴慕让他把信心放在我们里边，是成为我们一个主观的经历不是客观的，不是听讲员讲的也不是听负责弟兄们讲的，也不是在查经的时候也不是听一些的大道理，乃是我们自己实实在在的经历。我们来读几处的圣经，第一处是在耶利米书20章7到13节，耶利米书20章7到13节，耶和华，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讥刺。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塞闭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我听见了许多人的惨谤，四围都是惊吓，就是我知己的朋友也都窥探我，怨我跌倒，说告他吧，我们也要告他，或者他被引诱，我们就能胜他，在他身上报仇。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因此逼迫我的必都半跌，不能得胜，他们必大大蒙羞，就是受永不忘记的羞辱，因为他们行事没有智慧，试验一人，查看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求你容我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我们再读是在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的2章20到21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都知道，当保罗他在写三提子书信的时候， 那么，无论是从对福音真理的认识，还是经历来说，他都已经达到了一个炉火纯青，都达到了一个成熟的地步。那么，如果我们看他早期的书信，比如说《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很明显的，他的重点是放在福音的大能。比如说，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那里说：“他说你们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这当然是千真万确的，这当然是福音的大能，把我们这些从前是活在偶像里的人，从前是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的人，能够拯救啊，那他能够叫我们活过来，我们归向神，我们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这是讲到福音的大能，福音巨大的那个能力。但是等到我们读他后期的书信，从监狱书信一直到三提子的书信，我们就看见他是讲福音的大能。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以弗所的二章啊，你们从前死在罪恶和过犯中，罪恶和过犯中，是他叫你们活过来，这是讲到福音的大能。但是他更多的，他是在讲神永远的旨意，或者说我们说是在讲福音的目的。神以福音的大能救了我们，是为要把我们带进一个荣耀的目的。那么这个荣耀的目的就是在这里啊，保罗他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他这里边所说的，说是你们要做贵重的器皿，要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发现没有？他在这里讲了很多福音的目的。他从前面福音的大能讲到后面福音的目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福音不只是叫我们紧紧的就而已，他还要把我们带进神一个荣耀的旨意的里边。这个荣耀的旨意，就是我们要在神的手中，我们要做贵重的器皿。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把自己看扁了。我们常常听见人说，这个有弟兄啊在告诉我说，我只要在天堂门口扫地，我就心满意足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天堂门口没有扫地这个职位啊，你找不着这个职位。神的救恩也不是这样的，在福音荣耀的目的里边，你和我得救是为着在他手中做一个荣耀的器皿，是神手中有宝贵的器皿，这是福音荣耀的目的。好，我们再来读一处的圣经，是在箴言，箴言的17章。箴言17章第3节：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我很喜欢听到有的弟兄们啊，他们在祷告的当中，他们说我们都是制作索多玛、俄摩拉材料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千真万确的。我很纳闷这句话。照着我们天然人的光景，我们都是属土的，我们都是真实，像弟兄在祷告当中所说的，我们只能够啊，能够，如果我们能够做成器皿的话，我们大概是只能够制作到索多玛、到俄摩拉里边去的那个材料的人。虽然神用宝贝的福音把我们带到一个荣耀的目的的面前，但是照着我们的光景，我们却摆不上去。所以诗人在这里就说得很好，他说为着这个目的，神就要用到鼎和炉的这个精力来制作我们这个器皿。所以我们请大家记住箴言17章3节那边所说的话：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为耶和华熬炼人心。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早晨我们在你面前聚集， 愿你赐下一段的经历，就是说，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你是我们一切力量的源头，你是我们做新事力量的源头。主啊，我们若在你里边，就是一锅，一切都成了新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在我们里边是何等的真实。主啊，真是让我们抓住你的话，来跟随主你的旨意往前行。早晨这一段的时间，我们仰望交在主你的手中，向我们里边说话。哦，主啊，愿你向我们施恩，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这个先知耶利米生活的年代啊，我们都知道是以色列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年代。外边呢是有巴比伦大这个大军压境啊，里边呢它是这个败坏的君王、祭司加先知，所以你看内外交困啊，所以举国的上下都在一片混乱的当中。那么刚才我们借着先知的信息，我们就知道哈，神的定义是要使犹大的全体被掳，犹大全地要荒凉70年。那么在神的这个旨意的当中，在神的这个安排的当中，没有人是可以侥幸逃过的。那么照理说，这是一个叫人完全的啊，只是叫人的毁灭的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的里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能够做什么？我能够做什么？但是我们感谢神，他却用到这样的难处，他来成就，他来造就他手中贵重的器皿。这一个器皿就是先知耶利米。耶利米他虽然是蒙召做了先知哈，但是他天生不是配做先知的人。那我们把耶利米20章，我们整章读过，我们就知道了，神叫他说的话，并不是他自己想要说，或者说并不是他愿意说的话。他当然是爱神的，但是一面他也更爱自己的同胞，他一面为这个啊神来向百姓说话，但是他另外一面他也在神面前为着他的同胞打抱不平，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在耶利米9章1节那里说，先知说，他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他知道这是神的安排，但是到底神的心意是如何？他里边因着对他自己同胞的那个，他好像是有一点迷糊了。所以前面读经常把耶利米称作为是流泪的先知，这是一个恰到好处的一个称呼，因为他常常的是把自己挤在两个爱的中间，从一面他是爱神的，从另外一面来讲，他更爱自己的同胞，这是他里边的光景。那外边的环境当然是更糟糕了，他为着百姓流泪，但是他的同胞却拒绝他的信息，所以因着他的同胞拒绝他的信息，所以他常常的是受他自己所心爱的同胞的逼迫。他曾经被人锁在圣殿的门上，是吧？他曾经被人丢在枯井的里边，所以你不要忘记了，下手害他的都是他最爱的人。外边的患难加上里边的软弱，弟兄姊妹，这就是神拣选做器皿的人。我们做事情，我们都喜欢来分析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那么如果我们照这样我们来说耶利米的话，结论一定是放弃的。我们要问说，神能够拿这样一个人，他怎么办呢？ 常常是想到在山里边有一块石头，这个石头最好用的功用是什么呢？石头可以拿来造房子，最好用的，在这个我的老家在山东，是在泰山的脚下泰安地区，那个地方的人家里那个门前的台阶都是要用大板石我们山东话叫板石，就是一大块一大块的那个板石，都在泰山的脚下，所以石头在我们老家那个地方是拿来最好用的，就是用来踩在脚底下做台阶，可能这个就是石头它最好的前途了，连石头自己他也认定说，我最好的前途就是能够从山里头被人运出来，能够到大户的人家做他们脚底下踩的那个台阶。但是有一天，有一位有经验的匠人经过了这一块的石头，他就用重金就买下了这块石头，连这个石头他都问这个匠人说，我值不了那么多钱，你为什么要在我身上花那么多的钱？但是这个匠人他知道，在这一块石头的深处埋藏着一块宝贵的宝石，所以石头被带到匠人的工厂里，匠人就要用锤子砸，用刀切，用斧子砍，连石头自己都会埋怨那个工匠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为什么要在我身上花那么多的功夫？”流那么多的汗，直到有一天，外边的那些土石头灰尘都出去了。现在他的名字不再叫石头，他叫宝石了。现在他明白了，那些在斧子、锤子、刀子下面受对付的日子，现在他终于明白了，工匠向着他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耶利米20章他的祷告。神在他的身上的制作是何等的重，是何等的难，就好像诗人在诗篇里说：“你使人坐车压过我们的头，那么的痛苦。”但是耶利米知道，这一切都是为着神他心中美好的旨意。这个旨意是要耶利米这一个人，常常是在两个难处、内外交困难处当中的人，能够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我想，我们今天分成5句话，我们来看耶利米的祷告。第一句话，20章7节那里，耶利米他就祷告说：“耶和华，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劝导这个字在原来的文字的当中是带领和引领的儿子，就像小宝宝学走路，妈妈要拉着小宝宝的手，一边拉着小宝宝的手，一边跟小宝宝鼓励小宝宝说：“再走一步，再走一步。”这个画面就是劝导这个字原来的这个意思，所以耶利米就告诉我们，当神有一个心意，有一个贵重的心意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他就要用到各样的环境来引领我们，一步越过加深的一步，能够把它带到一个生命的品质的里边。带到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的品质的里边呢？就是凡事叫神来胜过人的能力，叫人从自己转去依靠神。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贵重的器皿。我们想到创世纪里的雅各，罗马9章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当他的母亲利百加怀孕的时候，神的拣选就临到他，神的拣选临到他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所以雅各他在母亲的肚子里的时候，神的拣选就已经临到他了， 好像他一生下来，他嘴里就含着一个金钥匙，好像他不必再做什么事情。但是少年的雅各，在这个就像我们一样，他在神面前有三个难处，这三个难处也常常是我们的难处。第一，他不知道自己是有限的，是不是？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自己是有限的。我回想我初初得救的时候，或者在年轻的时候，常常觉得自己是什么事情都能够做的，上天下地好像没有不能够做的。第二，雅各的难处也是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都不知道神是大能的。所以少年的雅各就像他的名字一样Yaakov 就是一个摔跤的人。雅各和谁都愿意摔跤，他和谁？他和自己的这个哥哥摔跤，他和自己的父亲摔跤，他和自己的岳父摔跤这个最后他摔跤，他都摔到神面前去了。在皮努以勒，他敢和神摔跤，他都是敢的。这是人的难处。第三个雅各的难处也是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不知道去转去依靠神做我们的能力。我们总是要到了走投无路的情况的下面，我们总是要到了一个自己的势力和才能都用尽了的情况的下面，我们才想起先知有一句话说，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唯有仰望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才想起我们的祷告里边才有先知的话出来。但是神的心意不是如此，神的心意是说他比我们有力量，他要胜了我们，他叫我们每一天早晨我们醒来，我们就把我们自己交在他的手中，你做我里边的力量。他的心意是让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步，我们都能够指着他说，我的全源是在你那里。不要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要到一个大的环境临到我们，我们才回头转向神。然而这就是雅各的难处，这也是我们的难处。少年的雅各就总是劳苦在这三个难处的上面。亲爱的弟兄姊妹，难道这不是我们的劳苦吗？难道这不是我们的难处吗？但是我们感谢神，他一路的劝导雅各，他一路的带领引领雅各，就像那首诗歌里边讲，我一路救主引导我，神劝导雅各直到皮努以勒，雅各摔跤瘸了腿，他就再也用不出力了。在这个时候，神就对他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弟兄姊妹，这叫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当神胜了雅各以后，晚年的雅各是多么的有福气啊！他给法老祝福，在这个全世界最高的那个君王，但是雅各能够对法老说，现在你要在我面前，你跪下来，我来给你祝福。他可以扶着杖头敬拜神，他给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祝福，他不但给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祝福，讲到他们将来前面的光景，他还预言了弥赛亚。弟兄姊妹，这不就是贵重的器皿吗？我们来看第二句话，我们从第七节的后半段，我们一直看到第八节，这是他的祷告当中第二句话。那我们注意到，在这里耶利米的祷告有两个终日，有一个每逢。为神做先知啊，在以色列人中间是有历史的，他们是不受人待见的啊。 所以这个我们不要以为为神做先知啊，你这个凡事为神做出口，哎呀，这是好的，好的不得了。我们今天我遇见一位啊，这个从国内来的这个姊妹啊，她就讲啊，这个我最大的心愿是要让我的儿子哈，将来能够在神的面前啊，为他做先知哈，能够这个做神的出口。哎呀，我说。你要做好受苦的准备啊，尤其是你儿子要做好受苦的准备。为神做先知，在以色列从来是不受人待见的。借着这两个终日啊，在耶利米祷告里边所讲的两个终日，叫我们看见神的手就好像是那么样的重啊，把耶利米压在一个带着敌意的那个环境的里边，而且这个重重的手是压在那边，他总是不松手的。这就让我想起尼托生弟兄他在他写的那首诗歌里边讲：“你若不压橄榄成达，它就不会出油。橄榄油之所以贵重，是因为它要经过无情的压榨，压过一遍不算。”要压过第二遍，现在这个耶利米，他就被压在这两块的大石头的下面。第一块的大石头是我终日成为笑话。弟兄姊妹，我们在一件事上，我们被人笑话，我们还能够忍得过去。但是你每一天每一件事情，你坐下起来。你吃喝啊，你穿衣，你走路，你讲话，都是人眼前的笑话，这真是非常难过的。还有一块的大石头，就是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祭司。传讲神的话语，反倒成了他的凌辱，反倒成了他的祭司。有一位年轻的弟兄啊，他刚刚受了装备啊，他这个满怀啊这个心里啊这个为主做工的这个火热啊，他要到神的家去啊，再和弟兄姊妹一起的搭配服侍主。哎呀，他真的是满头的热火啊，用我们北方话讲啊，热心热肺热肚肠啊。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当然，这位弟兄哈、啊、是我的好朋友啊，所以他这个他到我家来，哎呀，我看到他这副热心肠的样子，真是感谢主。但是在我里边，我又忍不住的，我要给他泼凉水啊，所以我在那天我就跟他讲了很多负面的话，泼了很多的凉水。到最后晚上，我说时间不早了，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歇息睡觉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晚上睡觉之前，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家里的人啊，包括他的这个姊妹啊，孩子都开口祷告了啊。我的这位弟兄他就不祷告，哎呀，他真是头蒙在两个膝盖的当中，好苦啊。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祭司，但是就是这样的经历，这两个终日的经历，就有宝贵的膏油从这两块大石头的压榨的下面就流出来了。这个膏油是什么，弟兄姊妹？就是耶利米说，每逢讲论的时候。每逢他开口要为神说话的时候，他都能够忠心的能够站在神的托付的上面，他不往后面退一步。弟兄姊妹，这不就是贵重的器皿吗？一方面，他终日在人的面前成为人的笑话，成为人的笑柄。人只要一吃饭，一喝茶，人只要一看见他走路，人就想起他有许多的笑话。他为神说话，反倒在众人眼里成了人人都要拿石头砸的人。 但是就是这两块石头，就是这样的环境的里边，有一个宝贵的膏油从它的里边流出来，就是他能够向主做一个忠心的人。弟兄姊妹，这不就是贵重的器皿吗？我想我们在耶利米的这个祷告上，我们还要再往前走一步，要学习在里边的生命上，我们的感觉不能够迟钝。里边一有这个烧着的火啊，我们就要这个啊，我这个是讲了啊，这个往前去了哈、啊。我们再来看，刚才我们看的是第二句话，我们现在来看第三句话，在第九节那里，耶利米就祷告说，他说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圣灵之所以感动保罗写提摩太后书，是因为接棒的提摩太，他的天性很软弱，好像耶利米一样，他也会因着遇见难处了。耶利米不是钢做的，不是铁打的，他遇见难处，他也软弱的，他会退后的。他就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了，我不再奉他的名讲论了。”但是我们感谢神，就像提摩太一样，我们都是神在他手中制作的那个耶利米，我们都是年轻的提摩太，我们都会软弱，人会软弱的，人会退后的，但是神不会退后的。每当耶利米要往后退的时候，神的灵就在他里边，如火一般的烧着他，叫他能够含忍不住，不能自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从先知这一句的祷告的当中，我们就看见，我们之所以能被制作成贵重的器皿，是因为那永不退后的神，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厉害。我们遇见很多的难处，难处到了一个地步，我们要退后了，我们受不了了。但是耶利米说，每当这个时候，我心里就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这个烧着的火是圣灵在他里边的扶持，是圣灵在他里边的那个催逼，神不退后。所以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保罗在那边对软弱的提摩太讲，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我想我们在这句祷告的上面，我刚才跟弟兄姊妹讲了，我们再往前走一步，我们要学习在生命的感觉的上面，不做一个迟钝的人。这个里边有烧着的火，一有这个烧着的火，我们就来顺服他，我们就来跟从他。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以为烧着的火，哎呦，就是热腾腾，烧得我满头大汗的，不是的。常常圣灵在我们里边的火在烧着的时候，你看见吗？先知是讲，他说是必塞在他骨头里边的，是在人的骨头里边的，人骨头里边的事情是要感觉很细微的，你才知道在你骨头里边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不要做感觉迟钝的人，里边一有烧着的火，我们就来顺服他，我们就来跟随他的带领走。今天我们的难处在于，一方面我们里边对生命的感觉不敏感，另外一方面我们在魂的里边，我们太感情化了，我们的感情太丰富了，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常常的就耽搁了，常常的就拦阻，忽略了里边那个烧着的火。那么我们来看第四句，第四句的祷告，这句比较长哈，从10节我们一直要看到第12节，但是呢，我们把这个祷告的重点我们放在第11节，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我们前面说过，耶利米的天性和我们的天性一样，是非常贴近人， 可以说，他看重身边的那些的朋友，那些与他亲近的人，很多的时候胜过神对他的托付。他是一个非常感情化的人，他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他如果愿意的话，他情愿把神给他的托付放在一边，他要把他的头埋在他的泪水的里面。但是神现在却把这一个人带到和他天性作对的那个环境的里边，用我们的话讲，就是众叛亲离啊。一个最喜爱朋友的人，一个最在乎他身边的亲朋好友的人，神却把他带到一个环境的里边，使他身边的人都起来攻击他。用耶利米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知己的朋友也都窥探我，愿我跌倒。哎呀，这句话在我自己的经历里边就有很刻骨铭心的那个感觉。弟兄姊妹，人一生有好朋友很不容易的。我们的家人在我们的身边，我们那么的亲爱的关系，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感谢主。所以耶利米是这样的人，有什么能够比众叛亲离让耶利米更惊吓的呢？但是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就在这样的惊吓的里边，耶利米他得着一个确据，这个确据就是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人会远离你，人也会从你面前退后，甚至人会反对你，甚至是你最好的朋友。在有的弟兄姊妹他们跟随主的路上，甚至是他们自己最亲爱的家人起来逼迫他们。为什么？苦不苦？但是耶利米说，在这样的经历里边，他得着一个确据，这个确据就是他说，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我们喜欢读诗篇的弟兄姊妹，我们读过诗篇的第三篇，我们结合撒母耳记下15到18章，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大卫很让他心痛的一段的经历，那就是他自己的儿子亚沙龙起来背叛他。当亚沙龙起来背叛他的时候，大卫就逃出耶路撒冷城，他一路的流亡，他受人的欺骗，受他最信靠的人的欺骗，他忍受恶人的咒骂，就真是好像诗篇第三篇第一节大卫向神呼喊的样，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你要知道，在这些敌人的里边，有许多是他平时在他酒席的宴席上面，哦主啊，都能哦，真是都与他同坐的人。有许多人起来攻击他，这许多的人的当中，有他平常最贴心的朋友。但就是这个众叛亲离的经历，能够叫大卫像耶利米一样，他知道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叫万事临到我们，甚至难处临到我们，甚至是众叛亲离的难处临到我们，他要我们得着一个确据，耶和华与我同在。第五句话，耶利米在第13节里边他就祷告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毫无疑问，我们如果今天读过了耶利米书20章先知的这段的祷告，我们就能够看见这其实是一个十字架得生命的一个经历。神就把他定义要制作的那个器皿 放在石头的下面压榨，为了流出他生命里边那个宝贵的那个膏油来。但是我们要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十字架是我们得生命的唯一的一条路。可是许多的弟兄姊妹，十字架在他的印象的里边是灰色的，是不会唱歌的，因为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所看见的不过是受苦的十字架，不是荣耀得胜的十字架。我们看见在耶利米书20章的里边，当神把一个人他放在苦难的环境的里边，叫他几乎不能够胜任，但是神制作的工作在他身上仍然能够做成。我们要问为什么？为什么神的工作能做成呢？好几次我们看见用先知自己的话讲，他都打退堂鼓了，为什么能够做成？答案只有一个，耶利米看十字架是荣耀的十字架，是宝贵的十字架，所以他能够在最黑的夜里，能够在连手伸出来都看不见的那个黑夜的里边，他能够向耶和华唱新歌。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神制作他手中的器皿，都是在同样的一条的路上。所以我们说，十字架是做成神旨意的唯一的一条路。但是弟兄姊妹，现在更宝贵的是，有一个人，他叫耶利米，他看这条路，这条路不是灰色的，这条路是铺满了金色和银色的荣耀。他在这一条的路上，他鼓励所有的那些，他用他自己的经历劝勉所有与他走在同一条路上的弟兄姊妹，走在这一条路上的圣徒，他讲，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要赞美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极其难的环境的里边，我知道纽约的弟兄姊妹你们很难，其实在休斯顿的弟兄姊妹也很难。大家都知道休斯顿是一个做能源的，以能源为主的一个城市。现在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能源和能源相关的行业里边做事情，有的人已经失去工作了，有的人在各样的难处的当中。我觉得我们里边要有准备，因为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说这个难处什么时候会过去。但是我们更要看见，主今天把我们带进这样的环境的里边，不是偶然的，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荣耀的目的，有一个荣耀的旨意，一个贵重的目的。今天有一件事情在各地神的儿女的中间是非常可惜的，就是许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受苦却不知道是为什么受苦。许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受苦的当中我们无可奈何，因为我们对受苦我们没有贵重的感觉，是因为我们对神在我们身上要做什么事情有什么用意我们一无所知，我们觉得我们就是受苦，就是在这挨着。弟兄姊妹，当一个人他在黑暗的里边，他看不见神的时候，他当然他受苦，他是觉得天是在和他作对，地是在和他作对，连人都是和他过不去的。但是神儿女却不是这样看环境的。总有一天，主要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够像耶利米那样，我们能够看见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所经过的每一个难处，都有贵重的意义。神不会白白的做事情，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属灵生命的一个功课。我们做贵重的人，我们要有贵重的心意。这是我们今天看过的耶利米 20章先知的祷告，也是保罗他在提摩太后书2章里边向我们所说劝勉的话。我们愿神用他儿子的生命来制作我们，叫我们有一天能够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说我们是摆得上的人。我们感谢主，我们一同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愿主你的话在我们里边，哦主啊，就能够存得住，也愿说话的灵在我们里边点活你的话，叫我们能够跟随主你话语生命的气息往前走。主啊，也能够叫我们在你的话的光中，我们得以见生命的光。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教会的前途和我们的前途都在主你的手中。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就证明主你向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愿主你保守我们众人，能够在主你的心意的上面，我们不退后，我们能够在主你的手中成为贵重、圣洁和你悦的器皿。主，我们感谢你，愿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